师兄们好，有声音啊，刚才是没开麦。我们邹氏的锵锵茶馆本来是应该昨天，结果我记错时间了。但是今天也好啊，今天也是个好日子，而且那个是立春啊，今天立春，然后我们又特意请了郭老师过来，一会儿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还是有那个修行问题啊，欢迎大家。都发上来，然后我们一起交流。不用客气，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啊，师兄们之间就是聊聊天，看有什么具体的修行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啊。发言还是尽量实名啊，师兄们还是尽量实名，然后我们大概就能知道是谁，大概能知道的你的修行情况。如果有上麦的师兄，你可以他那个图上有那个发言申请，你点那个发言申请，然后我这边就能看到，就可以给师兄们上麦啊。我们打字说也行，上麦说也行啊，看你自己怎么方便咱就怎么来啊。趁着过年这几天呢，我们可能还能暂时能上线，过了春节又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呢，就抓紧时间问啊。可以问啊，随时都可以问，现在就可以问了。这个就是网名是地图挖金的师兄，你要是不方便实名，你可以先把名字打上来一下。如果不方便打名字呢，你就说一下你现在大概多少座了，然后我们再说你的问题。你打字打上来也行，不一定要改实名，你就跟我们说一下你是谁。郭老师也到房间了，师兄们还是以回答师兄们的问题为主啊。然后我们上次跟郭老师聊了一下这个打气的那些事儿啊，可能没说完。我们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修行问题呢，我们还会请郭老师把打气的那些事儿没说完的，他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下。还是先以师兄们的修行问题为主啊。平顶山刘洋啊，我大概知道你了，你上座了吗？啊，这个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那你就说你的具体问题吧，我们不用这么客气，直接说问题。
他没有说。慢慢打吧，你慢慢打吧，不可以实名。你有什么问题？因为你没修心中心，你可能对于佛教啊，对于心中心法的理解各不一样，所以问一问你的情况。睡觉睡过头了，今天睡过头了，刚睡醒。开幕式开始了没有？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大家有修行的问题就在这儿问。上一次除夕的时候我们开了一次直播，然后老师说了咱们就按照老师的做，但是呢就是这个因为那个我们的内容还没有说完，我们把这个内容说完。 所以我们应该今天再开一次吧，以后开不开再静等情况。大家有修行问题都可以提，然后这个平顶山没上座，没有，不是没上座没有发言权呀，一样的，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你比如说你坐了也是一样，你坐了坐了几分之几了，你坐了三分之一了，还是都做完了，还是已经做完很久了，他的心态也不一样啊，所以根据他的情况回答问题。咋没上座没有？没上座问题更多，你有什么你尽管可以问啊，没事儿。上一次说到了这个，就是关于打气的这个问题的，说到了就是解气以后的这些情况的，解气以后的这些情况呢，就是关于解气，关于打气的这个事儿，就是有很多的师兄啊，他打了一阵子之后，他比如说刚开始几天还行，刚开始几天他打的还行，他打了一个气以后，他就觉得自己足够了，他没有必要再打了，他就说好累，他不想再打了，他没有必要再打了。就是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存在有两个，就是说特别的不想打，特别的不想打，就是原来特别问题多的也是他，问题很多，问题非常非常的多，现在呢就是说不想打了，或者是不想再考虑这个问题了，不想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他也想解气，想不打，为什么呢？没有劲儿了，不想打了，实在是打不下去了，一点也不想打了。刚开始打来打气的时候，劲头十足，劲头非常的足，就是我要打这个气，我要打这个。后来这个劲儿就没有了，死活不想打了，就想解气。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就是这个关于打气到底该打还是不该打，我的意见是，就是说你既然做好了计划，你就做完它。你不管你是过了千座还是没有过千座，你过完了千座，你为什么要来打气呢？你既然打气了，你为什么打到半截你又不想打，你又想解呢？就是在我这儿的话，只要是你有规定，是规定了你是计划好了打四个气，比如说计划好了打四个气，或者计划好了打两个气，你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你并不是因为其他的事儿，那你就打完它，多打点没有坏处。就是你那个想和不想就那么重要吗？他就是那个说，哎呀，就是不想打了，累得慌，实在是没有必要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特别的想要明心见性，特别的想要这个东西，特别的渴求这个东西，然后打了他就是再也不想明心见性了，真的一点也不想明心见性了。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主观上的意志就是很强烈的不想打气了，或者不想明心见性了，不想再考虑明心见性这个问题了，也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也别问我，就不想想了。就不想想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吗？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有一个这个误区，有一个这个误区，不是觉得自己见性了，就像是那个我们刚走的这个西安的董，就是这个甘肃的董师兄一样，他就是不想想，你别问我，我就不想想这个问题。不想想这个问题，其实仔细一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想？他说这个问题是妄想。我就问他，那你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妄想？他就说了啊，你逼他逼急了，他说哎呀，这个多余，再有性可见，他会这么说。但是你就是换了一个条件，他还是照样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因为他自己不想想，这个问题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吗？你现在在打气的现场，你可以不想打气；你在打气的现场，你可以不想考虑明心见性。你回去了，过了三天，过了五天，你那打气的劲儿过去了，你还能够一直不想吗？无论怎么样，师兄们问你，你都说你不考虑明心见性了。无论师兄们怎么问你，你问你，你都说不考虑修行了。你都敢这样吗？你都可以一直这样吗？那为什么祖师还要求强调让我们明心见性呢？你想不想？就是所有的人问你，你都可以不搭理吗？乃至于你对着祖师的像，你也可以不搭理吗？你可以吗？就是他自己的主观意志非常的强，他这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强到了什么程度呢？强到了他想要明心见性，你就得回答他；他想要打气，你就得护持他；他说不想了，你就得让他走；他不想明心见性了，你就不能再问他，就强到了这种程度。女师兄这种情况比较多，就很情绪化，很情绪化。他说不想了，你就得配合他；他说不想了，就不能再问他。真的是这样吗？他自己的那个想，他自己的那个不想，有那么重要吗？ 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是个误区，在这一次打气的时候碰见过几个这种例子了，他自己不想打了，不想打了就想解了。于师兄不也是吗？比喻的喻，我说不行，你没事干你就得打。后来他还是不想打，不想打到他自己要走，走到半截出去解气了，又忽然觉得不对劲，又回来了，回来了罚香，罚了香继续打，不想考虑明心见性，他不想考虑了，回头你问他东西他还上当，他只要有起心动念，他这会儿不想了，下一会儿你问他照样能够问住他，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他那个不想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像就要随着他那个不想，实际上他自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是我们师兄啊，如果在修行的过程中有这种不想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你还是要提醒自己，你说不想就不想了，你说想就想了，你就那么任性，你为什么不想，你还是要把这个道理想通，你还是要在根本上勘破，你根本上不勘破，你这个简单的你打气的劲儿上来了，你修行的劲儿上来了，你可以不考虑明心见性，等到你的打坐的劲儿过去了，你又考虑了，到时候怎么办，又有疑问了怎么办，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从根本上你要知道，你就说是为什么不想考虑明心见性，为什么不想打气，你得有自己的东西，你得能够圆得过来，你别自己主观的不想打气了就不打了，不想考虑明心见性了就不再提了，这只是暂时的，他不是觉得见性了，就是有一种，尤其是女师兄那个问你问题的时候问的可勤了，然后不问你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想考虑了，他也是他，都是他不想考虑了，不想考虑了就完事了，没那么简单，你既然有问题来问我，你不想考虑了我帮你考虑，我就问你，你自己明明还有问题，就是说别因为自己的不想就突然下作了，就突然自己解气了，尤其是自己打，你预计好了，你多打点坐有什么关系呢，又有什么关系呢，非要去不做它。好，大家有修行问题还可以提啊，欢迎在这讨论，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就把关于打气的这些普遍性的问题说一说，普遍性的问题说一说。碰到了至少三四个，碰到了至少三四个这种情况，不要跟我考虑，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以后永远也不想考虑这个明心见性问题了，现在就想解气，不想打了，就是他自己想，他自己不想，就是这一类的。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在这问讨论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说一下这几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关于警戒的问题，就是打气的这个往后打了，尤其是三个气四个气，你每天做的多，做数多，每天做的做数多，就越来越容易啊，越来越这个容易入定，他入定了事儿就多啊，入定了事儿就多啊，哎，一会儿有的时候那个入定了以后还有事儿。还有事儿，就是哎，一会儿干干这事儿，干干那事儿，乃至于就是佛经啊什么的，都能够读诵啊，都能够理解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这个我们祖师说过，就是打气啊，最多打四个气。为什么最多打四个气？就是说你没有明心见性，然后你又有这些警戒，你单沉到这些警戒里，你认为这些警戒就是很不平常，你的心思用在这些警戒上，而且你在追求这些警戒，你就是打完了气之后，你还回忆这些警戒，留恋这些警戒，就这样的一种的观念。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对于明心见性来说都是有影响的，都是影响你明心，都是影响你见性的，是你开悟的拦路虎。所以打气的时候啊，你就后面的话就告诉你，这是入定，这是入定，你这个是入定，你那个是入定，你这是怎么怎么入定了，你也别在意它，你也别追求它，你追求它你就麻烦了，你就走上了另外一条歧路，这个歧路就是打坐多了你就境界就有，你打坐少你境界就没有，你去玩警戒去了，玩警戒对于明心见性丝毫的帮助都没有，而且还分担，就是把你的这个心神分出去了，而且第三个最容易的就是说你去追求那个警戒，你认为那个东西是好事，那个东西是说明有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了，说明有可能见性了，有消息了，你这样就是琢磨，你这样就容易琢磨，所以这一个也要注意，这一个也要注意。 为啥要求入定？为啥要求明心见性？随起随用，随用随消，本来不动，跑了拉回来就行了。你要是说本来不动，跑了拉回来就行了，你要是真的能做到，那可以啊，那可以啊。那是你这么认为的，我们不是的，我们认真，我们不认为跑了能拉回来。你跑了，你都跑了几生几世的轮回了，你还拉不回来了。还拉不回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拉回来到哪儿呢？拉回来到哪儿呢？拉回来到不动吗？你真的能够拉回到这个不动吗？能够拉回来这个不动吗？你真的能够时时刻刻的知道这个本来不动吗？真的能吗？你要是能够随起随用，随用随消，你真的能够做到吗？你真的能够消吗？你真的能够随用随消吗？你有你的理解也很好，第三个关于打七的问题就是那个定力的事儿。那个刚才第二个是警戒，第三个就是定力，就是定力，就是那个心态稳稳的。那比如说你来之前有什么困惑你的事儿，乃至于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打了亲，并没有那个根本之见上并没有转变，就这种人他也不担心，他也不为明心见性发愁，因为他那个时候有那个法喜充满，有那个定力在，他也很开心，很高兴的回去了，心态非常非常的稳定。而且呢，遇到什么事儿，这个时候就是不容易动心，不容易起什么着急啊、恐慌啊，那个心就是很那个时候很稳定，很稳定。这个东西啊，你打坐多就有。但是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你打七，就是这么说吧，你打七为就是不一定打七的人都见性，但是只要你打了七的人，你的定力是200%的增强，你肯定是定力是200%的增强。但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你就要这个东西，你就要。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定力，哦，现在好有定力啊，我现在的定力好厉害啊，我就是回去了之后这些事都不是事儿。然后我回去了之后，我一坐4个小时跟我坐2个小时一样，我坐6个小时跟我坐2个小时一样，那时间刷的就过去了，时间刷的就过去了。咱们一块儿打共修吧，咱一块儿共修，我跟你说我坐4个小时没有问题，小 case。就是他回去之后啊，他发现了这一点，然后他很开心很高兴，然后他认为他打七啊就打得很好，他打七啊就是有进步了，有作用了，他很高兴，他觉得这次打七非常的有收获。什么收获呢？以前坐2个小时很难熬，现在坐4个小时刷的就过去了，他认为这是他打七最大的收获。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种人，为什么呀？等到他这个时候有收获，等到过了几天事儿多了，打坐时间少了，又恢复到2个小时了，再打一阵儿，完了坐4个小时又开始困难了，对于那些事儿又开始不安了，那个所谓的对于事儿的那个处理的那种定力又不强了，他又回去了，失去了就是打气的这种收获，随着回去事儿多了，坐减少了，这个收获这个定力就减轻了，收获就没了。马上开始起疑虑了，开始不安了，开始问了，哎呀，这次又退步了，打七回去发生了严重的退步，开始找我们护七的算账来了，哎呀，这个打七发生了严重的退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最糟糕的，就是他打七要这个定力，而且打七是200%的，你定力会增强，他认为这是他的收获，结果回去了一忙，这个打七的这个打坐的时间越来越少，从2个小时6个小时，从4个小时6个小时逐渐变回了2个小时，然后逐渐的他再坐4个小时坐的就困难了，再弄那些事儿，发现自己的定力减轻了，这完了，这就开始害怕了，惶恐了，完了，打七的作用没了，就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人，最害怕的是这种人，那你打七的效果说消失就消失了，所以说你别在这沾沾自喜，认为你在这打了七，你跟别的师兄比起来，你的定力增强了，你有功夫了，你在这沾沾自喜，比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就是明心见性，打七的时候就是要你克期取证的，绝不是在这比你定力增强的，你那个定力增强，你有这种想法，只能阻碍你克期取证。千万不可取，而且你打七回去了，你的事儿多了，你的定力一定会下降，所以你千万别抱着这个东西沾沾自喜啊！定力增强了，打坐功夫见长了，抱着这个东西沾沾自喜，只要你回去了事儿一忙了，你坐几天2个小时，你立刻你那个定力就回来了。你别顶礼师兄，这个叫啥名字啊？我看看， 你别顶礼，我们就是师兄弟，在这儿喝喝茶，聊聊天，随便说说。刘洋师兄，你别那个，不用顶礼，不用顶礼，千万千万千万别顶礼，我们就是普通的师兄，在这儿喝茶聊天。谢师兄，你的问题就是你。刚才我们在微信群里说那个听话不听话，当时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怎么样的变着法的求你接着做，你不愿意接着做，你死活不愿意做，后面你老是有问题找我，你现在就是说那你修行上还有问题没有了，我的意思是你修行上要是还有问题需要找我才能解决，那你就先上座，你就相当于重打百座重打千座，这样你先打着座，然后这样的话再说问题，打坐也不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现在先打着，我的意思是这样，最终的目的是成佛，佛弟子，那不就是这个吗？你要是不是佛弟子就算了。谢明达，你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是打坐打到半截又想下了，你就想想你以后别问我问题，就这回事儿，你别一打坐一时兴起又不做了，然后问题还是这个满满的问题。袁师兄你要不要上麦，还有我说的这些啊，袁师兄你如果有什么有什么想法，你都可以说一说。
好的，那个你先说吧，你说完了我看看有什么漏掉的，我需要再补充的我再说，你先说，把你那个整理的先说完再说。
不错，没事，我这些都是想出来了就说的，你说吧，就着这个还能插言，咱两个啊就像二人转一样，随说随了，要不然我说完了你也忘了。
我就很就是还是想到那个关照这个事儿，大家对关照的误会。也是这会儿说啊，还是等你弄完了再说呀？我这个
现在说，一会儿就忘。我跟你说，就咱两个大妈，别相信我们的一会儿就是啥也不想说了，没啥了。
先看一下这个刘洋的问题。我认为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慢慢磨练，最终无我，行菩萨道。你还有个最终啊？你这个最终无我，你还有个最终，那就没完没了了。哪有个终？哪有个死啊？你最终是方便。那你说个不方便的，我要听你。那你说个不方便的，我要听你不方便的。方便的遍地都是，那不用你说了。我就想听听你的不方便的。你干嘛非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当中啊？生活你用世间法就能足够生活，为啥非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了？生活怎么得罪你了？还是佛法得罪你了？你要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没有佛法大把人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还要慢慢磨练，有什么好磨练的？你磨练个啥？我要听这些。我们还是接着说一下对这个关照的误解吧。大家就是说，不管是过了千座的，还是千座之内的师兄啊，总要觉得这个座下我应该拿起个事儿。这个事儿叫什么事儿呢？就是关照这个事儿啊。在这个打击当中，还有平时和师兄们的交流当中啊，总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把这个我要是没做关照，我这个就是感觉心中心没修好一样，就是把这个关照呀就当成一个任务，当成一个作业来对待了。我要是不做这个事儿，我就是感觉总是缺点啥。这个我看看，我们问问我们现在在线的这师兄，大家也先说说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照。这个整天说。还有好多打了几百座的师兄，哎呀，你到我面前说我不会关照啊！大家先打打字，我看看，就是我们群里这个在线的这些师兄，大家认为啊，怎么是个关照？怎么关照？看看和我们打击的这个同学有没有同样的这个误解？我们稍微等几分钟，你还没上心中心，不跟你说关照这个刘洋， 你就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就好了。我们两个现在不说关照，不跟你说关照啊。我说的是关照是问千座外或者千座内的师兄。
他的意思是，本质上应该是无我的，但是他还在有我，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呀？你认为本质上是无我的，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还有的时候有我，所以你要磨练磨练磨练到无我。你这就是两节，你的理解跟你是现实中的情况就是两个，你的理解跟你的现实就是两个。如果你不实修，你的理解永远是你的理解，你的现实永远是你的现实，你就天天这个慢慢磨练，你磨练几辈子也还是这样，没啥大进步，不信你试试。你还特别的相信你的理解，其实你对你的理解有误会。你要是真正的理解了，你就应该实修，你就知道你那个你现在一点都不无我，你跟这个道理差到十万八千里了，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你磨练了几天，你磨练了几年，你还是这个样，你还是两截，你还是两截。深悟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对，刚才袁老板提到了关照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他你在的时候，你可能看到有关照的问题。我在的时候，我看这些打漆的人呐，我都觉得他们都没考虑过关照，他们坐下都不知道干啥去了，他们坐下都不知道干啥去了，那个发心呢，也不是，也就是莫名其妙，倒也都不知道为了啥来修的心中心，什么关照啊之类的。我觉得打漆的人几乎是百分之，我印象里头他们好像坐下都根本就不考虑关照这回事儿，我都觉得是，我觉得能够把关照当个事儿。已经很不容易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当个事儿，那还有希望。我看那些大部分都是坐下都没想过关照的事儿，我都觉得是。
对，还有的师兄说，老师我都忘了关照，忘了关照这个事儿了，他就是没有这个关照这个概念了。嗯，也有这样的师兄也有。嗯。
人家不是这么说的，人家说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人家是这么说的。挺厉害的，我说。
但是一到老师答疑的时候，还是那个关照这个事儿纠结的蛮多啊。好几百处的。这个李金丽啊，真的是把关照忘了是恰好吗？你这个地方不能马虎的呀，你这是扶了东又倒了西。
对，扶了东倒了西，就是他咋不忘别的呢？他咋不忘别的呢？别的上可着相呢，那明明还打成两截呢。他自己哪知道忘了恰好啊？他别的上他可计较呢，他计较别的还不如实习一个关照。能够坐两个小时才有资格打漆吧？不是的，他不光是能够坐两个小时，他得是修心中心的呀，得修心中心的，过了百座以后才能打漆。你别说那个资格，这有什么资格呢？这没啥资格，没啥资格。但是他就是打漆也有条件，打漆的条件就是你得打心中心的，然后你过了百座的才可以。心正忘了吗？李金丽。李金丽啊，你就是你可以总是滚滚滚，但是你这个问题你得回答，你得回答，你得说说试试，你不能总是骂人呢，你不能总是骂人，你要不然就是不揍的他再也不敢问，要么你就迟早这种得有人问你，你回去了，人家一波修行人看着你就问你，师兄啊，你亲证的咋样了？袁师兄，你接着来。
哦，看底下的师兄也没有几个打字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今天跟这个有个就基本上是算是签座刚刚完了嘛，或者马上就是签座了，就是说我也是问他逼问他，就是你明了一个什么心啊，见了个什么性啊，哎呀老师我不能说，我没法说，人家不说了吗，什么言语道断心行路绝，我一说我怎么说都要你都要我都会挨揍的，我不说。呵呵，这种签我们这签座这种情况，我们在座的师兄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对对对，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我就是说的是发现了这一类的，发现了这一类的，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我是明白的，我明白，但是我一说呢，就说不出来了。我一说呢，我就表达错误了。你说他说的不对，他说我这是表达错误，我实际上我是明白的，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一说就表达错误，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不对了，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啊，说不了说不了说不得说不得，你别问我，你别问我是不可说的， 啊，就是有很普遍的，很普遍的，很普遍的。他误会了，他误会了。要是这样的话都不可说的话，就是一说就错误的话，你的意思是元音老人是错误的？你的意思是三世诸佛是错误的？元音老人说的一直是明心见性，三世诸佛一直说的开始悟入佛之之见，难道他们是错误的？就到你这儿你说就不行？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总是说他啊。
我清明达就是那种人，你说你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他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就是这种人，是有好多这种人。我知道明心见性，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一说就是错，我就不说，我就不说。你也别说我，你也别批评我，你也别批评我，因为反正这个事儿一说就错，你也别问我，你也别让我说，凡是说的都是错的，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你想要跟他讨论讨论，他说不让你跟他讨论。有这一类的人，袁荣，你说，
啊，这个是这是又一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哎呀，刚刚说的啥来着？啊，不肯啊，我们一说你总是不肯。他说老师，我怎么可能呢？我可想肯了。你说我是费劲巴拉的打了这个签证，你怎么说我不肯？他真要是砰楞一下子出现的时候，我怎么可能错过呢？我不可能划过的，我一定会认起的啊！这种调调的也很多啊。你说他不肯，那他可不愿意，可不高兴了。我们就是我说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你这个你们这个就是这些接近签座或者是过去的签座的事情。我说总是不肯呀，不肯明心，不肯那个无相，他不承认，他就说冤枉他。他说我可肯了，我这么大好的事儿，我怎么可能错过？我怎么可能会他出现的时候，我怎么会错过呢？这又是一种情况啊、不承认自己不肯，这种情况可能真的都是在七八百座，就是接近千座的这些师兄，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情况都是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比较普遍存，而且是普遍存在的啊。你一跟他说他不肯，无相，他可恼火了啊。啊，就像那个李金丽说我说不亲政，他说我这作业打了呀，啊，我这每天起早贪黑的呀，那我咋可能不肯呢？他总是要那么扑棱出来，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爆炸呀，我也没爆炸过，我也没进什么什么虚空粉碎过，我要有那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肯定肯的呀，我怎么可能错过呀？但是我们真的说来说去真的是找不到更合适的比那个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真是不肯。这今天都好歹在后来是说到口心服口服，他自己知道，哎呦，确实是不肯。对，他总是要东西，总是要东西，然后自己还不承认。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些马上签座的师兄，他总是要一个光辉灿烂的，要光环啊，要就是那个佛呀，我不行啊，我们怎么说你行他都不认，我做的差多了，我这座上又这样，又昏沉，又瞌睡，然后又没佳作，我这签座虽然我马上签座了，但我还是不行，我还要继续努力，我还得怎么精进。哎呀，就是这种论调的也很多啊，这就是我现在就是想到的这么几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前面那个观照再慢慢往下捋啊，就是对观照的误解，对观照的误解。郭老师，我们就从这儿还是从观对观照的误解这儿开始往下捋吧。
这些现象都是可常见的，当下不就肯了吗？当下不就肯了吗？不对，胡扯，你就是胡扯，你就在这自以为是吧？离开肯和不肯的两头，离开肯和不肯的两头是啥样呢？是当下，啥是当下呀？你太不仔细了，谢明达，你这么不仔细，马马虎虎的，当时劝你不做，劝你打坐，你就非要不做。你现在就是说的是，就是弄的是迷迷糊糊的，弄的是迷迷糊糊的，半瓶子晃荡， 隔三差五的就自己就解释不了了，隔三差五的就有问题了，非常的粗，非常的粗。龙马呀，这个广州有，广州有能灌顶的呀，广州的曾春红，有，你不是在广州吗？我是在深圳，我们深圳现在有疫情，一会儿我把电话敲给你啊。这个是说的是这个谢师兄这个，李金丽这个就是你不理会可以，你说了他滚可以，但是这些事儿总有人要问你的，你总有个总要有个交代，到底亲政的怎么样了？到底亲政的怎么样了？你总要有个交代，并不是要弄一个警戒，就是佛教中从来都不是警戒，从来都不是警戒，就是关键，就是知见，就是知见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警戒，从来都不是警戒。只是说心中心这儿稍微说了两句，这个事儿就当成了一个大事儿，就说出来了，就提出来这个事儿了。就是要警戒要了这么多年，是不应该说自己为啥没有警戒，应该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追警戒追这么多年，打这个妄想打这么多年，而且理直气壮的打这个妄想，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还是发心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发心的问题。刚才袁师兄说的这几个都挺典型，你有了一个警戒，你好跟别人交代，但是呢你有了一个警戒，你跟自己交代不过去，你知道吗？你跟自己是没办法交代的，因为你有了警戒，你的心照样还是不安，佛法是解决心安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过了百座的，打了七的，打了九的，你通过一阵的就是密集性的用功，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发生变化的。这个时候啊，回去的时候就是你打完了七，打完了九，你打完了百座，这个时候你要重新的看看祖师的开示，你要重新的看看祖师的开示，因为你再看你又知道哪些话是重点了，以前你认为的是重点的，现在对你来说不是重点了，另外一些话是重点了。其实也就是这么说吧，你打完了七，你打完了九，你看祖师的话里头关于究竟的，关于无相的，你看这个东西你容易契入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要看看，再看看，调整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调整一下自己，别用原来的那种模式。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叫张学寨的，他的名字叫青草。你看上一次我们就是那个除夕的时候他也上线了，除夕的时候他也上线了，上一次他也上线了，而且有时候还打电话，就是说过了千座了，下座了以后就随念流浪去了，这个事对他来说就变得非常的可怕。他不想随念头流浪，但是呢实际上你过了千座，你的心也大了，你碰到事儿，你已经习惯性的就去处理那个事儿了。他认为这就不对，他不想这样，他不想这样，他就认为他不应该就是有着念头还随着，还就是内，对内的话就是还随着念转，对外头就是说的见到那些警戒他还起心。实际上的话这已经是用了，不管他怎么样，他的心已经大到了他这些事儿该做就去做了，所以他老是觉得自己还有起心动念还不对，他还想做那个截断的，把这些东西全都截断，我就在这木像木头一样不跟着他跑，他还想做这个功夫，他又做不到了，他就着急，就是这样。实际上说到无相他也承认，他说到无相这他也知道，哎呀，原来是没有一个什么跟着跑不跑，没有一个跑不跑的，没有一个内和外，没有一个流浪不流浪的。你说到了无相的时候他能想到这儿，但是到他自己这儿他又不行了，又不行了。就是有一类是这样的人，他自己的知见这儿调整的他没有调整过来，他还按照原来的那种的做的是有相的功夫。什么是有相的功夫？我有念头了，我要不跟着念头跑，我要截断它，我有这些警戒了，我要拉回来，我不能够随着警戒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可以换一个了，该做什么做什么，你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做，你随着念头走，随着念头走去考虑事情了，你考虑的时候就是没有考虑，实际上是这样的了。
就是打完了酒，打完了亲，你打完了签座，你自自然然的，你做那些事儿，你可自然的就去做了，你还没有明白过来，你就去做了，很正常，这是修行的力量，让你有这个大度了，就是有这个大度的心了。但是他误会了，他觉得我怎么还随着念头跑，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念头，我怎么越打坐越控制不了自己的念头了。他误解成这个了，误解成这个了。所以说他要多看那些无相的，你说到无相他也能明白，说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他就没事了，他就没事了，过一会儿他又有问题，过一会儿他就有问题。还是看禅宗的，看无相的，看究竟的，多看。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发过很多的心，其中最狠的一个愿是娑婆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发心可有问题。那娑婆空不空啊？对，签座就是白做了。那个刘洋啊，你可别做，你可别修行啊，我们这些修行就是白修行，对你来说就没有必要修行，你可别修行。狠是什么意思啊？最狠最恨的发心可是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回去啊，要及时的调整，及时的调整。就是这个护妻的师兄啊，看着觉得这个人不稳，那个人不稳什么的，他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他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你让他放下用功，他放不下，放不下用功，总觉得要做一个有相的用功才是修行。但是他自己做有相的用功，自己又觉得不对，在这很矛盾，来回的矛盾就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着相的习惯太重了，着相的习气太重了，着相的习气一上来的时候，啥都忘了，什么无相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正常的。刚开始的时候这是正常的，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不是说了就是利落了就很利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什么的，利落了就是那种利落，他还有一个利落在，也不对，也不对。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还是多看究竟的，多看究竟的。打了七回去一定要多看究竟的，看禅宗的，老老实实的看。不管你是打了多少了，过了多少的千座了，打了多少了，回去还是一定要看。包括李金丽，李金丽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结论，你必须认认真真的看。你看了对得起你自己，知道吧？你就是再怎么不想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也要看，你也要看，再看看。第五个说的是打七，所谓的打七，所谓的明心见性的后遗症，所谓的明心见性的后遗症，我怎么不是那种像快乐的小公主一样就没事了呢？我怎么不是那样啊？我为什么觉得心里还很难受啊？我为什么还这么着相啊？我为什么还是有的时候疑惑呢？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一类的就来了，这一类的就来了。不要说滚就行了，永远也不要说滚就没事了。为什么要滚呢？你学佛的人就不该骂人，永远也不要说滚就行了。娑婆空不空？你应该如何解答才正确？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问别人干什么呀？谢明达，你就像这些问题，你自己都整不明白，你为什么说不做就不做了呢？你那么任性的不做呢？为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就过不去？因为我当时苦口婆心的劝你做，你死活都不做了。回去了之后，就是我刚才贴的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所谓的明心见性的后遗症，为什么还有疑惑？为什么我不是欢喜的？为什么我还想抓东西？为什么我的心里还是不安呢？他明心见性，他所谓的明心见性，那个时候气势有多足，他回去那个疑虑就有多重，这两个是搁一块的。前面多么的气宇轩昂，后面呢就多么的这个疑心很重，这两个是搁一块的。这个是着相的习气很重，还需要长久的，哪可能一下子就没事啊？还需要长久的，还需要长久的用功，还需要。但是刚开始哪怕你见了一点缝也是好的，也是有希望的，也是有希望的。你见了那一点无相的缝，什么时候有相跟无相在你这儿，你都愿意选择那个无相，你就有希望。就怕你一直不肯这个无相啊，就怕你一直不肯这个无相。就这一类的，对于打完七的师兄很普遍，非常的普遍，非常的普遍。回去那个问题多的缠着你，缠着你，经常的打电话缠，经常的打电话缠。这个时候就不妨回到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没有疑虑的时候，回忆回忆，那个时候是因为啥没有疑虑的？那个时候就不存在疑虑，也不存在信。那你现在想要信个什么呀？那个时候就不存在用功和不用功，没有那个余地。那你现在还想要个什么东西？你现在为啥又想用功了？你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关于打完了七这几个问题， 关于打完了漆这几个问题啊，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其他的没有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这个古禅师啊，有一首诗是送这个广额图儿的，广额图儿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修了心中心多少的这种的，就是说的是古禅师有这样是送广额图儿，广额图儿啊、哦，原来我也是千佛一树，刀一丢。扔下刀走了，再也没有回头。古禅师是这样的送的，放下屠刀处，棒打不回头。人家再问你亲政了没有啊，人家再问你你的明心见性明的怎么样了，人家再问你你就是这个修还怎么修啊，还要不要继续修啊，怎么怎么的，你再怎么样你也不上这个当了。最好就是这样的，放下屠刀处，棒打不回头，云自滴香去，水归江汉流。这个就是送给所有打漆的师兄自勉吧。你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都是很多自己都是知道的，就是愣不直视。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的实名是谁呀、啊？你的真实姓名是谁呀、啊？是的，是的，是的。我关于打漆的，我就是这些。关于打漆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其实啊，用功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前面有一个前提，只要你什么都不求。只要你什么都不求，啥都不在乎了，啥都不要了，这是前提。然后你老老实实的就打这个签座，老老实实的来打漆，老老实实的去打酒。那你不有消息，谁有消息啊？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没啥的，你别想的多难。就怕你要别的东西，那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不好弄了，就是搁哪儿就破碎了，就不好验了，用到这个事儿上不管用了，用到那个事儿上不管用了。就怕你要别的，你不要别的，这个事儿太简单了。就怕就第一就啥也别要，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老老实实的打，老老实实的打千座，老老实实的加座打七打九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袁师兄，我就是说关于打漆的
这个，就是要亲政的多啊，可能就是像李金丽这类的，我要一定要亲政，我要有那么一下子，我要有个什么标志标记才是我有修行了，我正道了，他一定要有这么个标志性的境界呀，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光环吧，包括我们今天下午交流的一个师兄也是，他就觉得我应该成为那种光辉灿烂的，我要成为那种才是我真正成就，才是我真正成佛。没有看不到这些，你说出龙叫唤，我也是不行，我还要继续努力。虽然我签咒，我还是要继续打，我要见到那个东西，才行。所以你看看他这个就是方向错误了，我们总是说的不肯就是不肯无相，他总是要那个有相的，而且拿这些有相的标准去往无相上套，你说是怎么能套得上呢？一说他还觉得自己可冤枉啊，觉得是我这明明都很。
咱两个同时开麦也可以，我觉得是发心的问题，发心的问题。他想要那个光辉灿烂，他并不是为了想要断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他要想断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他就知道那一点境界根本都没有用，根本都没有用，对于断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根本都没有用，还是转变这个根本之见呢、啊、还是转变根本之见，就是这个地方才能断除自己的烦恼跟疑惑，不是这儿那所谓的那个境界，对于烦恼疑惑你这会儿有了，一会儿那个境界就没了，那一点都不管用，所以还是发心的问题，还是发心的问题。我觉得是他自己的发心，世间的那种的发心，其实世间这些东西啊都扔开，他别要这些东西，别要这些东西，别要这些东西并不等于不在世间做呀，你该在世间你干什么的也可以干的，李金丽啊，也可以干，也可以干的。
但是他说我要成佛，我要明心见性，这难道不对吗？我打了一六十三招，我不就是要的这个东西吗？你现在一下子给他否了，他心里可不舒服。
那就是那他可否了他，那他不舒服就算了。实际上我们不是要成佛，我们不是要见光，我们不是要见佛，我们也不是要成佛，我们是要断除烦恼和疑惑。我们要断除一切烦恼跟疑惑，他要这样的话就好多了。实际上这两个意思完全是一个意思，完全是一个意思。 但是他想要另外再加一个东西，那只能说他不是发心求解脱，无相无一定相，确实无法套。谢师兄呢说的不好，不好，谢师兄说的这个都不好理解。我那么努力想亲正的样子，多像个修行人。你看看李金丽啊，你不是让这个赵丽萍，你不是想念赵丽萍吗？这个赵丽萍上来了，你看赵丽萍说的是你不是啊？说这个努力想亲正的样子，可像个修行人了。你看看我就是要亲正，到老师这儿就是要亲正的，可像个修行人了。在齐老师旁边坐着的，就你最像修行人了。李金丽是不是给说跑了，给说急了，去揍淡泊去了？李金丽的人呢？这些事儿你早晚，你以后只要在这课上，你早晚都会碰到这些情况。下来了，不看了，人家走了。你想低调，你就是在这回答也不是高调啊，我们也都不是高调，我们也都不是高调。你有个想低调在，你低调不了，只要你在，我们都会揪你。没啥低调高调的，没啥低调高调的。为啥是不要亲政了？为啥不想要亲政了？是打坐打的不想了，还是咋回事啊？为啥？这个地方可细微啊，为什么现在不想要亲政了呢？为什么不想要亲政了呢？无相没有一个定相，没法去套，就是谢明达说的东西我看不懂，没法去用有相去套。你又套了一下，你又套了一次，你说这些理论说的一溜一溜的，这些理论都不相关，都是心灵鸡汤。谢明达，你还可爱总结这些理论了，你有这个空你就去加坐，你大过年的你怎么不去打坐去啊？你不打坐发脾气还让周围的人为你担心，你去打坐去啊。广额徒儿诵真好呢，老师，对对对，你说的对，是好。你这个李金丽啊，你就是这个事儿的话，你早晚你得有个交代，就是说的是你这就是说的是是你现在是不想亲政了，你为啥不想亲政了呢？学佛的人不亲政可还行，
就这个七八百座啊，或者是打了完千座的，你早晚你就要过过堂的，你没个交代哪行啊，李金丽，你这没个交代，这一句话就搪塞过去了。你看你这事儿可真不少，你这还没事儿了，哎呀，你这个事儿啊，真多啊、去了一个事儿，又自己又找来个事儿，你是我们给你套吗？你这些枷锁是我们给你套的？你冤枉死我们了，真是。
接着问他，亲政为什么是给你套枷锁？我们问你亲政了没有，为什么是给你套枷锁呀？没事儿了，就说自己没事儿。刚来打七的时候就说自己没事儿，白打了。真白打了，这不了解他的情况。赵丽萍，你是不是不想打了？你是不是不想打了？跟郭老师说的，你这儿没事儿，你就是不想打了。你想干啥？想睡觉还是想干啥？赵丽萍就是不想打了，打的不想打了，这想打的也是你啊，就属于任性的那一种。那你能一直这么任性吗？打坐去吧，百思不得其解。对，谢明达，你就应该百思不得其解。你谢明达，你很欠打坐。先老老实实的打，还有一些打酒，正月十五还有打酒，大家记一记打酒。正月十五可以打酒啊，马上我们的节日又来了，打酒的日子来了。李金丽，你还没有回答我呢，问你亲政的事儿，为什么是给你套枷锁呀？上心法过多少座可以断坐，你三十岁还要，所以不能连。你看看这个时候就开始赚钱了，就开始生活了。赚钱跟生活跟解脱本来不应该矛盾呢，赚钱跟生活跟无我也不矛盾，无我了也不妨碍啊。我们心中心法是千坐不间断， 迁座至少迁座不间断，要做三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需要赚钱，也需要生活啊，都是减少睡眠时间做的这两个小时。比如说吧，你都三十岁了，你吃饭睡觉30年没有间断，你很厉害呀。你吃饭睡觉30年能不间断？为什么打坐可以要间断呢？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就可以了。嗯，而且减少睡眠了之后，你效率还高，一点也没有什么影响。就算是有影响，你也得忍着。你已经灌顶，只是没有上座，那可惜了。为啥不早上座？早上座早解决，早解决了问题，就不说早明心见性了，说那么好听干啥？早解决了更可以早痛痛快快的去赚钱，痛痛快快的去生活。咱都不说那明心见性，说那么高干啥？可惜了，应该早上减少睡眠，推迟吃饭跟睡觉就行了，没什么的。李经理还没有回答问题，为啥问你亲政就是给你套枷锁了，你还没有回答啊，等你再回答，你回答了这一次我一定不再问你了，你再回答我一次。其他这儿我就说完了。怎么灌顶啊？灌顶就是心中心法，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它属于秘法，你要想修的话要灌顶才可以修，灌顶了才告诉你具体的修行方法，就是六运一咒，这个咒语是什么，这个手印是什么，灌了顶才能告诉你。你就是你要找人去灌顶，这人灌顶都是带三世诸佛、带元音老人、带祖师给你灌的，所以说你只要在就近你去找都能找到灌顶。你说一下你在哪个省，会有师兄告诉你的。刚才的那个不是有人就问了吗，你说你在哪个省都附近都能灌顶，你去你要需要你自己去求灌顶，需要你自己去求法，需要你迈出去脚走出家门去求法。什么时候觉得修行重要再来修不迟。我觉得他还是知道修行重要的，要不然他不会进这个聊天室，不会进这个聊天室。但是你这个修行啊，一到你的生活那儿，就被你的生活打的，所谓的生活打的支离破碎了。你那知见没有用啊，那知见太没有力量了，你还是应该尽早的修行。哎，有人说了，李金丽倒退3000了。你在深圳现在还做不到两个小时。你要说做不到两个小时，我也做不到两个小时。大家都做不到，为什么我们都做到了？硬做呗。你怎么了非要下来呀？谁拿着刀子割你脖子上了让你下来呀？没有人逼着你啊，没有人要杀你，你为啥做不到？硬坐啊，不练腿子你就在那儿坐着。你有没有飞机延误了你不能下来在那儿坐两个小时的？你有没有坐过高铁没到地儿你就必须得坐？有没有过这时候？有没有过开会中间不能离开就那得坐俩小时，能不能啊？就那样就做完了呀，这有什么难的呀？不到两个小时继续念咒，注意力回到咒语上，一直到闹钟响了再下坐。闹钟不响就回到咒语上，不需考虑时间到没到，继续念咒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是个人都能做到两个小时，就怕你不肯做，是个人都能做到两个小时，就这样。啥都不理会，就那么坐着念咒，就这样。石家庄的灌顶，石家庄张立刚有的。好吧，李金丽不打老师了，谢不打之恩。你光不打我了，就行了。一口气不来再修吧。石家庄有灌顶啊，石家庄张立刚有灌顶。不是说还打坐，他应该打他自己，他自己要亲政的。打坐不打坐问题倒是不大，他自己的事儿，他迁座也过了。这个事儿，他跟赵丽萍就是塑料姐妹花了，你等着吧。他两个座数差不多，换个词儿他就来了。遇事根本没有力量，所以就欠实修啊，欠实修。实修心中心的这个实修，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80层大圆镜之，不知不觉的，就是说的是他本来相契，这个遇事的力量就是本来相契。其实根本都没有事儿，是你在咱这儿有事儿，一到事儿上这些支箭根本都不管用，那个支箭是飘的，那不行。 缺乏实修的历练，缺乏实修的历练。你就把这么说吧，你就把千座当个事儿。你既然无我，既然本来不动，你多做个千座又有什么呢？无论如何，先把千座做下来，把千座当成磨练吧，就这样。贵阳是李义金，李义金就是那个谁吧，就是那个李师兄吧，那个叫李什么来着？李海嘛，就是李海吧。我看着你像李海，唯我独尊像是李海，还唯我独尊呢，这名字起的跟你那个明心见性起的一样一样的，不像你了。对，我一猜就猜到是李海，我跟你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站出来说了，就是这世家老子太多事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若是就是当时若是我在，一棒子打死喂狗。他要把这个唯我独尊，你就是碰到云门呐、啊，云门会一棒子把你打死，把你喂狗，你知道吗？一棒子把你这个佛打死喂狗，因为你让云门就是棒打佛了，就是还唯我独尊，你还觉得是好听的名字呢。袁师兄，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剩下来的呢，有一些动山的需要没事的话还可以继续学习，就是这样的，别的没了，你看你这儿还有没有了？随意写的，好吧好吧，那我也是随意说的啊，我也是随意说的。
那就讲一段动山的吧，好长时间都没有听到公案了，说一段吧。
那个动山的理论比较多，他的理论比较多，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正偏，正中偏，偏中正，那个五位，就是五位君臣，这个动山的有五位君臣。除了五位君臣，他还有功勋五位颂，还有一个宝镜三昧，都比较有名，理论性比较强，理论性比较强。我想着以后的话，就是在课下讲了之后录上去，反正大概看了一下，今天可以延堂啊，还是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讨论关照，实在没有了再说动山的这个理论性太强了，我打开看看啊。如果实在没事了，咱们就继续学习那个洞山的。我贴上来。这个驾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幼学徒，却后甚化。不过这个李金立，我还想问问。你就是你打我，你真的就是说的是你这事儿是打我的能解决的吗？我真的是那么随便可以打的吗？驾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幼学徒，却后甚化豫章高安之洞山，全开五位善接三根大禅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铸剑之酬林，妙叶红通结万端之穿着，又得曹山深明地址妙唱加油，道和君臣偏正回护，由是洞上玄风播一天下，故祝宗方祝方宗将贤共推之推贤共推尊之曰曹洞宗。这个就是这个洞山良驾呀，他在新丰山然后接引，然后后来又去了这个高安的洞山，在那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说五位君臣这个说法，曹洞五位君臣，然后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弘法，他的法源还比较广，然后呢就是这个又有这个曹山又得曹山，就是他后面又出了一个曹山。曹山这个人也很利落，他们两个呢就是一个师一个徒，经常的回护，就是一个君一个臣，他们两个的道是相合的，一个偏一个正，经常的有回护，所以洞山的就是这个禅风啊，就这样就是洪播于天下了，所以大家说叫曹洞宗。为什么 洞山就是曹山是他的徒弟，这个最后的名字叫曹洞宗的，因为曹山呢、啊，这个曹山的这个曹跟曹溪的曹是一个曹，为了尊重这个曹溪的这个六祖慧能在曹溪，所以把这个曹放在前面了，叫曹洞宗。实际上曹洞宗这个曹山跟洞山是，洞山是师父，曹山是徒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样的一个关系。上一次说过寒暑到来如何回避的那个事儿，看看他的上堂吧。上堂这个也说过，先把李经理的公案聊了。真的是多事儿吗？真的是多事儿吗？李经理，真的是多事儿吗？你在我们这儿，你不能留情面。你留情面，你可得挨欺负呢。且道。看一下这个，诗于太守座，冬节吃果子刺，乃问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黑似漆。乃问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且道过在什么处？且道过在什么处？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动用中收不得，且道过在什么处啊？且道过在什么处啊？太守座说过在动用中。然后呢，这个洞山失患逝者，戳退果灼，就是这个洞山啊，跟那个太守座冬天了，没事干呢，在一块吃果子。这个洞山就问了，他说：“哎呀，有一个东西，就是上有天那么高，下有地那么宽，上主着天，上能撑起来天，下能支撑起来地。这个东西它无形无相啊，无形无相啊，但是它动用里面有它，动用就显发了。但是呢，它也不止在动用中，动用还收不得，它也不止在动用中，动用也拘束不了它。你看我这个说描述这个东西描述的对不对？我这样描述还有没有错呀？我这样描述还有错吗？”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收不得。你看看我这样说有没有错呀？有没有错啊？人家那个太守座说的，人家太守座说你有错啊，你说一个动用你就昧劝了他呀，过在动用中。太守座说的怎么样啊？哎，洞山为什么不肯呢？结果洞山说啊，来人，就是这个太守座不配吃果子，把这个果盘给我退下去，别给他吃果子。就是太守座说错了呗。有一个物上主天下主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还收不得。你看我这么说错在哪儿啊？错在你有个动用，这么说对不对啊？这么说错在哪儿啊？谢明达还知不知道错在哪儿？李金丽看看错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太守座说你有个动用错在这儿，就是把他的果盘给收回去了。太守座说的一手好理呀，他在理上说的一口好理，但是他还在说理。你在禅宗这个地方上，那就是实行了。你在这说理了，你就吃了八克了；说理了，你就迟滞了；说理你就迟滞了。所以洞山不肯他，洞山还挺有意思的。来人，把他的果盘收下，你不配吃果盘，拜拜了您嘞。洞山还挺有意思的。其实他问个过在什么处，已经是两重过了。开口说有一个东西上主天下主地，黑似漆，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这一说已经是过了，又问了一句过在什么处，更是过。不过最大的过还是我，这样与你说破，我的过最大。反正我减肥，今天不吃果盘了。看下一个，雪峰来了。雪峰问雪峰从什么处来，这个公案是全的不？是全的。从什么处来？雪峰说从天台来。诗曰见智者否？雪峰说亦存吃铁棒有份儿。你看这个雪峰还是很有这个禅宗的套路的。雪峰啊 就是这个在洞山啊，在那个夹山那儿啊，他都有参呐。他当时广参，最后才在德山这儿，才在德山这儿停下来了。在此之前，他广参，其中啊，他就参过洞山啊，参过洞山，所以会有这个问雪峰，这个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天台来。天台不是智者大师吗？天台你还见智者大师吗？哎呀，那个我这个雪峰，我这个应该吃棒啊，我应该吃棒啊，惭愧惭愧，我应该吃棒。实际上他说你这么问你就应该吃棒，你洞山就应该吃棒。雪峰他谦虚啊，说一存吃棒有份儿。实际上就是说的洞山你应该吃棒，你还有个智者见你还有个智者可见，你应该吃棒，你有这么问应该吃棒。雪峰还是有套路的。我不配亲政。雪峰上问讯师曰：“入门来须有雨，不得到早个入了也。”风曰：“某甲无口。”师曰：“无口且从，还我眼来。”风无语。风无语。看看洞山跟雪峰的回复，雪峰上来问：“哎，师父，我来问安来了。”然后洞山说的：“好吧，你既然上来，你得说个话。”不能说你已经进来过了，你上来你得说个什么，你不能说你已经进来过了，不能说就是上门来，你上门来干啥？不是为了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你得有个交代，你不能说你已经和盘托出了，这个话不管用，不能说你已经和盘托出了，不能说这个话啊，不能你一上来说问你明心见性你就打呀、啊，不能一上来你就说滚，这几个字不许提，你说一下啥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雪峰说：“哎呀，我没有嘴，没有嘴，我没有嘴，没有嘴，没有嘴，你还你没有无嘴，且从还我眼来。某甲无口，就上门来，你得有个语啊，你得说一个什么呀？不能说早个来呀。我没有嘴，我就不需要说了。没有嘴，你怎么进这个门的？你怎么认门？你咋进来的呀？没有嘴，你的眼呢？你还有眼呢？你咋进的这个门啊？你既然进这个门，你凭什么说你没有嘴呀？”没有嘴，你的眼呢？你的眼呢？还我眼来！无嘴且从，无口且从，还我眼来！你看雪峰洞山还是知道有点多的。这个有两个禅师替他在这个地方下雨了。入门来须有雨，不得到早个入了也。入门来需要有个雨，不能就是说的你已经进来过了，这就完事儿了。云居就说了，就是某甲就是云居说了，待我有嘴，我再告诉你。这是云居说的。长庆说的是那么则某甲仅退，我觉得长庆说的更好。入门来你需要有个交代，你需要有个交代，你需要有个交代，交代个鬼的交代，有什么东西可交代的呀？还有个东西可交代吗？你这个老老大大，你这个洞山老老大大还做人师傅，让人家在这儿有个交代，这样我就不入你的门了，拜拜了，不入你的门了。那么某甲则仅退也，那么则某甲仅退也。入门来需要有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得有个交代啊，你得有个交代，你说说吧，要不然你别进这个门，那我就不进了。你这还有个明心见性在，你有个明心见性在，我就不入你的门了，你就不配让我入门，你还有个明心见性在。入门来你得对亲政这个事儿你得有个交代呀，对亲政这个事儿有个交代呀。你进了这个门了，进了梧桐小院了，亲政这个事儿咋样了呀？你这个梧桐小院这儿你要个亲政啊，你还要个亲政在，那我不进你这个梧桐小院了，进来干啥呀？那么则某甲仅退。北京的一群人正等着他亲政呢。无口且从，还我眼来。雪峰搬柴寺于师前，乃于师前抛下一宿。师曰：“这个，我看这个公案贴全没有。”请李金丽也带一转语。钱伟，我想问问你，入门来须有雨，不得到洗碗去也。你也需要说个什么？你不许洗碗呢？你们几个聊天呢？好吧，你就去 happy 吧，你行吧，没事，你们聊吧，你们，没 happy 聊亲政呢？怎么聊的？怎么聊的？怎么聊亲政的？
金大帝提不起。
你们是聊亲政还是聊情怀还是聊不想打坐？觉得亲政是有，就是觉得亲政是有境界，凡是有境界的都是昧却佛法，都是昧却佛法。他修了三年一直在昧却佛法，他自己不知道，就是一直在祸祸佛法，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担心回去了有事儿，都怀疑，都怀疑你没事儿。他说他现在没事儿，回去了有事儿，回去有事儿也不怕，回去了多少都有事儿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事儿的，哪有那么特别利落的人呢？没有的，没有了。问题是有事儿了怎么办呢？再有事儿了怎么办？回去了没捞着亲政怎么办呢？等他有事儿了再说，等他有事儿了再说。你们打字啊，我总是看不见，必须要再起一行。这个前尾说的是啥？现在有事儿，回去了更有事儿。哎呀，这句话我不应该看，说的是废话。看雪峰的这个，你们聊你们的吧，我们看雪峰这个。雪峰搬柴次，于乃于师前抛下一粟，师曰重多少？峰曰尽大地人提不起。师曰征得到的这里，峰无语。哎，这个公案有点好玩，这个公案有点好玩。雪峰搬柴呢，搬完了柴，把柴咔嚓扔到了洞山跟前儿，扔到了洞山跟前儿。你看，你看，我搬柴了啊！雪峰搬了柴，在洞山这扔下一块儿，这洞山也没饶。洞山呀，你这个柴有多重啊？有多重啊？这个柴有多重啊？然后雪峰说：“尽大地人也提不起。”也提不起这个柴呀，进大地人也提不起这个柴呀。洞山就说了，进大地人提不起，你咋给我搬到这儿来的？你咋给我搬到这儿来的？雪峰无语，谁能在雪峰这儿下一雨？这柴重多少啊？进大地人提不起，这不是能提得起的。不提不起来，你这个柴怎么到这儿的？提不起来你怎么到这儿的？洞山这一句问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尽大地人提不起这句话说的好好啊，说的好好，说的也很好。奈何洞山更有雨啊，奈何洞山更缺德。尽大地人提不起，提不起你咋到这儿来的？这洞山，这洞山提了一下子，这洞山提了一下子，我们还有提得起的吗？尽大地人提不起，你咋给我搬到我跟前，我眼巴前的？亲政提不起。雪峰啊，就是还有知见的影子，要不然他不会说尽大地人提不起，他还是有知见的影子在。但是他有气势啊，有气势。尽大地人提不起这句话说得很好，说得很好，但是他圆不过来。尽大地人提不起你咋搬到这儿了？大家都提不起来，你雪峰也不应该提起来呀。你雪峰咋搬到这儿来的呀？你咋搬到这儿来的呀？不妨说谢师，谢谢洞山帮把柴给扔了。不妨说一句，征得到这里呀，刚到这里又被洞山给提走了，又被洞山给提走了，就到这儿吧。这个公案还算是洞山里面不错的了，这个就属于洞山里头不错的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了，袁荣我先交给你了。
看公案不讲了，就讲到这儿吗？哎呀，严小红，你这个不行。
我想那个啥，我想那个时间，他过了十分钟了，你在言堂这熬夜还行吗？搬到这儿也是提不起，提不起了，你怎么搬到这儿来的？
我们讲到十点吧，讲到十点。
就这么又臭又长的言堂还行吗？好吧，搬到这儿也是提不起。
这个冉小红还是涛声依旧啊，真的是打了回了家就打回原形。郭老师你继续吧。
好的好的好的。 官人问有人修行否，师曰代工做男子即修行。这个应该是工人吧，工人应该是工人，不是官人啊，工人应该是工人，他打的是官人，就是那个太监呀，太监呢啊，还有人修行吗？啊，还有人修行吗？东山说的，等你是男子的时候就是修行了，等你一口的吸进的一口气吸进西江水来，再向你道，待工作男子即修行。你没有言行吗？没有言行就对吗？冉师兄。云门说：“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万重山呐。”你没有言行吗？你没有言行就对吗？问僧做什么来？曰孝顺和尚来。师曰：“世间什么物最孝顺？”僧无对。洞山问：“你干嘛了？”啊，我来孝敬和尚来了。你拿什么东西啊？拿什么东西来孝敬我呀？傻眼了。世间什么物最孝顺？傻眼了。拿什么东西来啊？干什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我来孝顺和尚来。我来就是孝顺和尚。世间什么物最孝顺？那么我就不孝顺你了。那么我就走了。那么我就不孝顺你了。世间什么物最孝顺？来了就是孝顺了，还要再要一个什么东西来孝顺你吗？僧无对。
李金丽啊，亲生是不是最孝顺呢？
亲生的咋样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亲生的咋样了？李金丽，淡泊说你今天要失眠了。
你说你这个李金丽是不是倒霉催的？你这一个亲政让我们抓了你两年尾巴，抓了你两三年尾巴了吧？啊，到现在你说你这还是挂在身上，你还搬扯不去，真是。
他反应没有那么快，他反应没那么快，心事还是少了很多。那你也不能总是让淡泊欺负你啊！你们聊八卦呢，好吧？不亦乐乎，好吧，好吧，上堂有一人在千万人中不被一人，不像一人。你的亲政也是我们的八卦呀，你的亲政就是我们的八卦。你的亲政是我们永远不愿意忘记的八卦。有一人在千万人中不被一人，不像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看看这个，看看这个。稍等啊，我拷贝一下。
我看到这个公安就想起来我们今天下午说到这个，哎呀，我知道这个呀，这个就是那个无畏真人啊，这个就是佛性啊，就是自信啊，时时在我面门放光，就是这个呀。看看我们现场有没有师兄这么想
的
这个啊。
非常的突出这一类的人，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前面的那个洞山对太上座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洞山问这个太上座的这个，也是不给他吃果子的那个，也是这样的。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黑四七常在动用中，动用中收不得。看我这么说有没有错呀？啊，就我描述的是佛性，你能描述错啊？很多人都是心中心智特别有代表性的，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佛性啊，这就是佛性啊，就是这一类的。然后他认为，
然后我就问他，对，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到时候有一句无畏真人是什么干死诀，你有没有听说过呀？哎呀，老师，那怎么能是干死诀呢？
对，没听说过，从来没有听说过。读了万卷书，走了万卷路，这个干死诀这个没听说过，这你咋办？哎。智慧师兄他有一套，他从来不会上来听的，他自己有一套，他会跟你说楞严经曰什么什么，他不会上来听的。我们不要对他空相思了。有一人在千万人中 不背一人，不像一人，你到此人具何面目？有一个人在千万人里头啊，千万人里头他总要是面朝东，对吧？或者是面朝西，对吧？或者他既不是面朝东，他也不是面朝西，他跟每一个人都没有，就是说的跟每一个人都没有，就是相违背，他也不是说跟每一个人都相同。在这个人群里头，他的脸儿跟大家不是相违背的，他的脸儿也跟大家也都不相同。就是说你说他朝东也不是，你说他朝西也不是，哎，你说这个东西他不是西也不是东，这个人是什么面目啊？你说这个人是什么面目啊？看看洞山的这一大弟子中有没有回答的呀？云居出来了，云居说，哎呀，我去打坐去了，某甲参堂去了，我去打坐去了。我去打坐去了，说的不大好听，这个类似于前伟的，我去洗碗去了，类似于这个。但是前伟的特点就是他老是洗碗。看这个，如何是正问正答？师曰：不从口里道，若有人问，师还答否？什么是正问正答呢？真正的问题问了以后的怎么答呀？怎么答的？答的这个答不在言语里呀，不在言语里呀，不在这些言语里啊。你要是真正的说正的回答，这些都不在言语里，所有在言语里的都不是正回答，都不是正回答，都不是。那人家要是问你，你还回答不回答呀？洗不完的碗碟，拍不完的马屁。如何是正问正答？不从口道，不从口里道。若有人问，师还答否？也未曾问，他没有问过。他该回答的还是回答了，哪一个都回答了。包括有一个人问，要是有人问你还答否？关于这个问题，人家洞山也回答了，他没曾问过。问和尚出世几人肯？师曰：并无一人肯。曰：为什么并无一人肯？师曰：为他个个弃语如王。洞山呐，您老出来弘法，是谁肯了你，你才能出来弘法的呀？并没有一个人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你为什么要需要人家肯啊？你为什么要需要人家肯呢？你欠缺什么了？你本来你就是王，你为什么还需要别人肯呢？为他个个弃语如王。你为什么还要别人啃你？为什么还要别人来说句什么才行啊？你本来你这欠缺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建一个姓啊？这一则公案比较长。稍等，我再贴一下。还在贴，这一段很长啊。终不畏举，如是三载，终不畏举。这个公案没有什么，究竟意义上来说没什么代表性，但是它有点意思。 看看古时候参公案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那个了，已经成为一个就是打语转语这个事已经成为一个定式了，非要有个转语不行。你看啊，嗯，问时时勤服侍，为什么不得他衣帛？未审什么人何得？师曰：不入门者。曰：只如不入门者，还得也无。师曰：虽然如此，不得不于他却。不得不于他却。又曰：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何得他衣帛？汝道什么人何得？这里何得下一转语才行？且道下得什么转语啊？且道下一什么转语啊？先看看这一段啊，先看看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个僧人说了，身如明镜，心如菩，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我们的心啊，就像这个明镜台一样，要经常的，但是我们现在被这个污垢遮盖了，所以迸发不了光明啊。所以呢，要有污垢遮盖了，我们就要把它擦去啊。就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说的挺好的，为什么这个就没有给他，没有让他去弘法，没有给他衣钵呢？这个为什么不是法王子啊？为什么他不是法王子？他要不是法王子的话，那什么人是佛子呢？他要是不是佛子，什么人是佛子呢？时时勤拂拭，为什么不得衣钵？什么人能得呀？没有门的，不入门的能得，那就是不入门的，他还能得吗？那就是不入门了。这个人根本都不入门的，他都不像个学佛的，一点都不是个学佛的。这个不是学佛的，他还能得吗？那洞山说的，哎呀，虽然是这个他不是学佛的，你也不得不给他呀。虽然他不是学佛的，他的本来的智慧也没少一分。虽然如此，也不得不给他，也不能够，也就是这么说吧。说你没有见性是冤枉了你，这句话不光是用在过了千座的，说没有修行的人这么说也是冤枉了他。虽然如此，不得不与他去。然后呢，六祖知道他的，就是那个洞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不是佛子，那么六祖就说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就是他传法了，他是佛子。然后六祖就说了：就算是他说本来无一物，这个也不应该得衣钵。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也不是究竟的。那到底什么是究竟的呀？到底啥人应该得呀？你要在这下一个转语，时时勤拂拭，这个不应该得衣钵。别说这个了，就是本来无一物，莫使惹尘埃，这个也不对。到底应该是什么呀？到底应该是什么才能得这个衣钵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时有一僧下九十六转语，并不弃，末后一转使切其失意。是曰：舍利何不早那么到啊？舍利何不早？就是有一个僧人就说了：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还有就是本来无一物，这个何处惹尘埃？这两个都不是。那到底怎么样才是啊？有一个僧就在这儿下了96次都不对，最后终于有一次他说对了。然后那个洞山就说了：你怎么不早这么说？这洞山这一句话漏斗很大，哎呀，漏斗很大。结果洞山这一句话，这算是埋下了祸根的种子了。哎，你看看洞山啃他了，别的僧人呢、啊？哎呀，老师啃你了，你到底咋说的？你说了一句啥？老师啃你了呀？开始惹事了。接着往下看啊，别有一僧密听，只不闻末后一转，随情意其僧。僧不肯说，如是三年相从，终不畏举。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请取钱化，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恶取去，随持刀白曰：若不为某举，即杀上作去也。其僧悚然曰：舍利且待，我为你举。乃曰：直饶将来也无处着，其僧礼谢。这就是一个故事。其实他这个转语下得非常的软，但是就这洞山也啃他了。就是有一个僧人他就在这下转语，到底是这两个都不是，本来无一物也不是，那到底啥应该是啊？就在这儿。然后有一个僧人就下了一次，洞山就啃他：你怎么不早这么说呀？旁边有一个僧人听到了，他下了96个转语都听到了，就最后这个转语没听到，最后这一句洞山啃他了。天哪，他最后一句说的是啥呀？他就一直跟着这个僧人跟了三年，这个僧人也不告诉他到底给洞山说了什么，一直没告诉他。有一天啊， 这个僧人生病了，这个下转雨的这个僧人生病了，这个想要转雨的这个僧人就急了，我问了你三年你都不告诉我，我好心好意的带你，你都不告诉我，那你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要对你动手了。然后拿着刀子对着他，你告不告诉我这个转雨是啥，你要不告诉我，我就杀了你。然后这个僧吓坏了，哎，你等等，我告诉你，就是本来无一时时勤拂拭不得衣钵，本来无一物也不得衣钵，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啊，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得这个衣钵呀？哎呀，你拿这个衣钵来污染它干什么呀？这没有一个衣钵可以污染的，你别拿这个衣钵来昧却佛法啊。什么得不得衣钵的，直饶将来也无处着，这个东西你不要拿衣钵来污染它，不要拿衣钵来弄它，翻译就这么就是这么翻译能说得通吧，直饶将来也无处着，这个事根本都没啥可着的，直接翻译是这个意思，没啥可着的，也没有用衣钵，也不值得用衣钵来折，更不值得用亲政来着它，你天天用亲政来昧却佛性，你怎么好意思，你不知道你昧却了佛性多少年了吗？修了心中心打着坐还理直气壮的拿亲政来昧却佛性，好意思吗？值得将来这个地方也不可以污染的，不要拿衣钵来污染的啊。这个僧就理谢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看看这种的，哎呀，就是说洞山这儿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在云机眼那儿也有一个云机影这儿我记得也是。那个人非要问他，就是让他给个转语，云机应就说我不能给啊，我给了害你啊，他就杀了他，然后你要是不给我转语我就杀了你，然后云机应说那你就杀吧，然后他就捅了云机应没捅死，云机应说你没捅死我，你这个事儿你要让别人知道，别人放不过你的，你赶快跑去其他地方去，因为他是干什么呀，第一义这个地方上着急啊，你捅不捅我已经是次要的，云居应是这么说的，你杀了我也不告诉你，结果他真的捅了他一刀没捅死，云居应说你去别的地方去，你到要不然你在这儿这些人会搞死你，你法身慧命明心见性还没有，这些人会搞死你，去赶快跑去别的地方去找另外的老师去，他会告诉你，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那个僧人好像有个入处，这个僧人就不行了，这个僧人怂，好吧，我告诉你，哎呀，吓死了，我告诉你，哦，原来是这样，这个僧人怂，也有一个其他的也被捅了一刀，那个人说捅打死我，我也不告诉你，一个着有，一个着空，好吧，万般随缘，我不知道你是谁，那不着有不着空是什么样子呢？袁师兄交给你吧，
到点了，你交给我也到点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我想跟那个李斌你说一下，你们那些八卦什么的没有什么，你说那些东西都没啥意思，我跟你说，就学佛的不要整别的事儿，你别整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没有意思，你别聊那些什么八卦不八卦的，你就是最大的八卦，你是我们的八卦小公主，亲政小王子。啥呀，袁荣交给你了。
哎呀，这个万般随缘，不知道你是什么修行情况，你这些话呀倒腾来倒腾去一点都没有用啊，一点用都没有。还有那个陕西李增斌好像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啊，这个名字我看着熟，没个样子和有个样子有什么区别呀，各打50大板。黄晴有没有在修心中心？还是拜拜吧，那就拜拜吧。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以后怎么弄？以后的我们先等一等，还是咋的？
先周四先这么试着吧，试看看，三月份先就二月份先周四，我们就先聊一个晚上的，然后到三月份以后再说。反正我们这是喝茶聊天。
好吧，我们再商量吧，这个事儿再商量吧。
对，
那各位师兄再见。
好，再见。
哎呀，不见最好，见什么见呢？各位师兄再见。